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啊。我们今天要分享《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在比利亚发生的福音的故事。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不但拯救了我们，而且你赐给我们教会，而且你赐给我们福音大使命，而且你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教会当中去行，就是特别你把《使徒行传》这一章书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汲取无穷的福音的恩典的真理。我们真的是要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经文，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从比利亚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奇妙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今天该如何做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比利亚的福音。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哈，这一段的经文。那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哈，谁方便帮我们读经？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五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沙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里亚传承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乱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
比利亚，
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阿们。
好，感谢主。那谢谢凤凰姊妹帮我们读经哈。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又讲到保罗、希拉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比利亚，来去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哈，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呢讲的就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哈。那他的团队，那我们看一下哈，就大家知道他们是从安提阿起行，然后去到大树，然后去到特比路斯德，然后呢啊，在这个路斯德这里呢就遇见提摩太，然后成为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然后他们后继续往前走啊，叙利亚的安提阿还有特罗亚，然后那一直往前走就去到欧洲。我们知道他们就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他们去到比利亚，那包括后面他们就去雅典，去哥林多。然后呢啊，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在哥林多保罗待了两年之久。然后后面呢保罗他们就又去以弗所，然后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安提阿，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在这个小地方，就是比利亚。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去看啊，经文不长，但是经文里面也有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可以在其中去学习的。那我们说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好，我们去思想一下，在比利亚的时候，那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主在其中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看看上帝他是怎么做工的。因为比利亚和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很不一样，这个地方做工效果特别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上帝在哪里怎么做工，然后我们要看看比利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又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然后呢在比利亚的这个福音工作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和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说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看到福音传到比利亚，然后这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然后他们查考圣经，他们成长，然后他们的信心被主坚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们这个 比利亚的这些事情很奇妙，我们说我们要在其中看的，你不能仅仅看见人，你要看见上帝。就是我们来看看福音传到比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在那里怎样去做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们就说来看上帝的手。那看上帝的手的时候，那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其实这节经文给我们好多的思考，就是这个使徒行传17章第11节的经文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评论说什么呢，说比利亚的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这地方的人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和帖撒罗尼迦很不一样，他们对福音的态度比帖撒罗尼迦好很多。那所以在这里的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说什么提醒呢，就这些人为什么会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好呢，就是这里面说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我们说你要看见这是主预备的，就是上帝预备这些人，这些人有生命的美德，这些人在神的道面前比一般人谦卑。那我们说他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子，那这个就牵扯到一个我们在神学上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我们讲恩典。我们说恩典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叫做普遍恩典，一部分叫做特殊恩典。那么这两部分都是从上帝来的，特殊恩典我们就说特别指的就是福音恩典，就人有没有接受福音。那我们看其实因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都是从上帝来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有不少基督徒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就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对立起来。我们说不需要对立，因为这两者都是有同一个源头，因为就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要预备人去接受福音的时候经常用普遍恩典来开路，就是我们说普遍恩典为特殊恩典开路。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其实越容易接受福音，一个人他越富裕其实他越容易接受福音，一个人的生命品格如果有很好的塑造的时候，他在领受福音这方面他比其他的人其实更容易。这和我们一般人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特别在我们中国流行一种苦难神学，我们说这种苦难神学我要给它加引号，我甚至不愿意称它为苦难神学，我说我要称它为荆棘神学。就是这些人喜欢歌颂苦难，说苦难才能让人得救，苦难才能让人归向基督，一个人生活太顺利了他就不会接受耶稣。我们说不，这不合乎圣经，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其实苦难和恩典是两回事，如果苦难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在天堂里就要有苦难。所以我们为什么能胜过苦难，其实是因为恩典。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那里讲说，我身上有刺我求上帝，我有软弱我求上帝。保罗有苦难的时候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上帝没有说我拿苦难正在磨练你，不是，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比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更深的感受到这一点，就是这些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他们在领受福音这方面比帖撒罗尼迦的人领受的更好更快，而且呢他们成长得很快。所以后来保罗希拉他们走了以后，他们一点都不担心。你看保罗一到雅典马上派人说赶紧让那个希拉和提摩太都赶紧过来，他没有说你们继续在比利亚去做工，他就很放心。为什么，因为这地方的人他们的生命美德是很明显很突出的，是被上帝所塑造的，然后让他们更好的领受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每当我们看见有人的生命品格比较好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各方面都很优秀，我觉得他不能够还不到领受福音的时候，这就是错误神学给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传福音带来的巨大的一个障碍。不是的，你看见一个人美德好，你看见一个人知识多，你看见一个人见识广，你看见一个人格局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地方的人就好像比利亚人一样，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我们把上帝的圣经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惊讶，他们可能更快的去吸收，更快的去领受，因为上帝用普遍恩典为特殊恩典开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个里面讲到这个比利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你会看到在比利亚这些出信的弟兄姊妹， 被福音吸引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真道非常的渴慕。弟兄姊妹，这里面也让我们很感动，人为什么会渴慕真道呢？我们说其实渴慕真道在背后感动人心的是谁的工作呢？不是保罗的口才好，不是希拉的能力强，而是圣灵在感动人，让人去寻求真道，让人去渴慕真道。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过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为什么我们会饥渴慕义？是因为上帝在感动我们的心，上帝提前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真理有很大的渴慕。而且我在这里还想跟大家再讲一点，我们从比利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又是我们说把那种荆棘神学你要拿掉，那些不是从圣经来的，反而拦阻我们传福音，反而让我们很容易变成十个探子而不是两个探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这个，哎呀圣经啊，哎呀很多人对圣经不会太感兴趣的，不会太感兴趣的，我原来就不太感兴趣，后来很偶然我才感兴趣的。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你要看比利亚人身上告诉我们的事情，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神的道是人心最需要的，神的道对人心是最有吸引力的，圣经真理，特别是圣经里的福音真理，对人有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呀，我传福音人人都会给我白眼，不是的，你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你把圣经讲出来的时候，人自然而然就会被吸引。所以我们再去问我们自己，其实在我们没信主之前，如果有人说哎呀，我这儿有一本圣经，我们会莫名其妙的觉得哦，我很想看一下，我很想知道一下，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会被吸引。神的道对人心有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传福音的人要有信心，你把神的道举起来，你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归向主，你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里面又有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是从上帝来的，两者是交相辉映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再讲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实他越容易领受福音。所以你看宣教士去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只有我们基督教是这样子的，他去到哪里一般会做的福音预工，一个是办什么呢？办医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办学堂。这两样都是帮助人靠近基督的。人的病被医治的时候就感恩上帝，人增加了知识以后就归向上帝。所以跟今天在我们很多错误的那些神学传扬的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人讲的好像知识哈对福音形成了障碍和拦阻，我们说不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到上帝的普遍启示上与上帝的特殊启示是交相辉映的。一个人领受越多的普遍启示，他在领受特殊启示的时候他就越容易接受。一个人领受了特殊启示，就是圣经真理的时候，他回头再去看上帝的普遍启示的时候，他领悟更深。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福的，你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多的去宣扬说人心太刚硬了啊，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道，不要去宣扬这些。你要相信神的道一定会打开人的心，因为神的道对人心是有最强的吸引力的，上帝会引导着人来渴慕他的真理，你只管去传。那我们说第三个，我们去看到上帝的手他做工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比利亚这个地方，他讲到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有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就是谁使人归信基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也要记得，就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其实是圣灵来重生人，不是保罗的口才，不是希拉的口才，而是圣灵做工使人归向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不是反对我们讲道，而是圣灵会使用我们的讲道，同时圣灵也会感动人心，让人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在比利亚你要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相。什么重要的真相？就是上帝拯救灵魂的热心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要为灵魂大发热心，但是我们对灵魂得救发的热心发到最大程度的时候，上帝对这个灵魂的得救比我们的热心热1000倍、10000倍、10000倍都不止。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十个探子。十个探子很喜欢讲说，哎呀人心太刚硬了，没有办法信耶稣啊，哎呀没有办法。其实我们也讲，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罪人自己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讲，就是你不能仅仅说人心刚硬，你要讲人心再刚硬怎么样子呢？上帝的热心也能把它融化了， 也能让他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勇气所在，因为上帝对这个灵魂的得救要大发热心。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在比利亚要看见上帝的时候，他预备人美德让人接受福音，他预备人对真理对知识的渴慕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预备人的心来去归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上帝以热心为外袍，他能把最刚硬的心都融化成为肉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比利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他们所做的事情给我们的重要的思考，这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思考，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说思想什么呢？就是关于比利亚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就是圣经里面这里记载说，这个地方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你看他们对主的道是很愿意吸收的，他们天天考察圣经。然后有一句重要的话说什么呢？说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不是说哎，这个道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他们说我们要质疑，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对不对，你们说这是神的道，我要看看它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给我们好多的思考。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讲信心和理性的关系。弟兄姊妹，信心和理性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但是信心和理性两者是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呢？我们说不是。你注意次序搞反了就会冲突，但是你次序不搞反的时候，你去看，我们说信心不反对理性。其实我们的信心是要带动理性的，我们的信心是要升华理性的。所以我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的理性跟在我的信心后面，就是我们说信心和理性的次序是信心在前理性在后，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怎么良性的循环呢？就是我用信心入了福音的门，然后我的理性跟在后面去辨析，说这个道理对吗？那个道理对吗？然后诶，我去思想，为什么我原来是这样想的？耶稣是这样说的，那到底谁对呢？然后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被坚固了，我的理性也升华了，这叫做良性循环。如果信心不走在前面，理性走在前面，理性会成为信心的拦阻，这个时候是恶性循环。就是你越多的把信心丢在后面，你就越觉得圣经不合理，然后你的理性也在不断的下滑，因为你理性思辨的能力下降，所以你更看不懂圣经，这叫恶性循环。但是如果信心带着理性往前走的话，那么信心入了门，理性去分析去思考去思辨，然后理性思辨的结果使我的信心更坚固，然后我的理性也得升华。就像我们以前讲过，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些人说哎，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然后你去分辨吧，你去分辨吧。那些反对这个神迹的人，他们一定自相矛盾，反而我们从圣经当中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信心也坚固了，我理性也坚固了，我理性也升华了，我信心也提升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比利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的信心和理性，这就是基督教的特点。基督教一定是理性和信心一起双翼齐飞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和怀疑的关系。我们很容易说信心的反面就是怀疑，但是你去看比利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怀疑的，他们不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有质疑，但是他们有信心。相反，什么人是在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真正的信心的敌人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他们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又跑过去然后去搅扰去破坏。那我们说你让这些犹太人和比利亚的弟兄姊妹一做对比的时候，你才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说信心的反面不是怀疑，信心的反面是拒绝。所以一个人他说我这样讲合理吗？这样做对吗？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你不要说哎，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不，他这样问的时候是一个好问题，你要去用理性，要用去真理去回答他，使他的信心得以坚固。如果一个人他说我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拒绝，这个人才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们说对恩典也好，对真理也好，什么是上帝喜悦的态度？就是信心的态度。而这个信心的态度不是不怀疑，信心的态度它是可以质疑的。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我们说信心里面的质疑是什么呢？信心里面的质疑是非常有用的。什么有用呢？信心里面的质疑是对信心的反复锻打。 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断打什么呢？就是除去我们信仰当中很多的杂质。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经得起断打的，但是我们的神学太多杂质，我们自己的一些神学观念太多杂质，通过不断的质疑的时候，反而把那些杂质去掉了，然后我们的信心变得更纯粹更坚固。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说我之前看一个短视频，我知道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说，哎呀，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的，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的。我们不是，你如果真的有可能让我们穿越回去的话，你去工地里面捡一根钢筋，就是我们盖房子用的钢筋，你拿着这根钢筋到古代的话，你就是在古代的绝对，这根钢筋就是神兵利器。为什么？因为古代他们锻造技术不行，所以他们的铁比较多，钢很少，然后那个剑啊刀啊它的杂质比较多，而我们现在的锻打技术是万吨那个压机把它压出来的，所以我们那些钢筋比古代绝大部分 99% 以上的那些刀剑都结实。如果你有根钢筋，你在古代是无敌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子，经过质疑不断的锻打，然后除去我们信仰的杂质，我们的信仰就更坚固。你要看到，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福音是不怕任何质疑的，福音不怕任何质疑，上帝的福音真理，上帝的福音的恩典是最合理的，是最自洽的，是充满力量的。你去质疑吧，你质疑完了以后，你越质疑你就越觉得福音是合理的。相反，宗教是什么？宗教能够被质疑轻易的拆毁。所以你去看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质疑，世上所有的宗教都痛恨怀疑，唯有基督教说你们来怀疑，你们来怀疑。甚至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说你们来跟我辩论，好，上帝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你们来跟我辩论，甚至上帝要求我们，你们凡事要慎思明辨。所以基督教是最喜欢辩论的宗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经得起质疑，而世上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如果基督教离开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是轻易的就能被质疑拆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所以今天还有个姊妹跟我去聊啊，讲台传福音啊什么之类的，他又质疑别人啊，他其实自己传了福音，他又开始质疑说这个人啊，他接受了耶稣他就得救了吗？他就怎么怎么样说了一大通。我说你看，你注意你的神学和耶稣基督对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的反应不一样哦，姊妹，你要去思想是你的神学出问题了还是耶稣出问题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人的神学人的宗教都像巴别塔，质疑一下子就能拆毁它，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人质疑了2000年，如果从摩西那时候开始算起，被人质疑了3000多年，如果从亚当夏娃开始算起，从人类开始，魔鬼就在质疑上帝的真理，但上帝的真理从来没有被质疑拆毁过，相反越质疑上帝真理的能力就越彰显。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我们说信心和怀疑的关系。你要知道信心的反面不是怀疑，信心的反面是拒绝。相反，我们经常去怀疑，经常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更坚固。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讲信心，就是你要知道真理能够破除信心的障碍，就是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因知称义的，对吧？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知识有用没有用？你说你老是讲因信称义，我都觉得梁弟兄啊，你都反对知识了，你都快成一个反智主义者了。我说不，你搞错了，你去听我们讲道，如果你听成这样，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一再强调一个人得救绝对不靠知识，但是传福音的人要有更多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你越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你越能爆破那些慕道友他信心的障碍。有些人信心的障碍像一座山那么大，你要用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才能把这个障碍给它爆破掉，爆破了以后他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越明白福音真理越好，我们不是要用接受了真理明白了真理才能得救，不是的，而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越明白真理的教义，我们就越能够帮助人来领受福音。所以我们说真理教义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真理教义不是把因信称义变成因知称义，真理教义是不是得救的前提门槛，真理教义是领人得救的福音工具。所以你越知道的多，你应该就越有力去传福音。 所以如果你说我学了很多，但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学的越多我越没力量去传福音，一定证明一件事情，你学偏差了，你学偏差了。如果你真的是认认真真学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你会帮助很多慕道友破除他们信耶稣的障碍，使他们归向基督，更好的认识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说我们围绕因信称义领人归主去学习圣经，那才是真正掌握了圣经的精髓。所以保罗是最坚定的传讲因信称义的使徒，那在新约圣经当中他写的书信真理的知识讲的最多。他讲这些干什么？不是要推翻自己的因信称义，而是帮助我们用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去引导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去学习因信称义，好好的去学习唯独恩典，好好的去认识神的爱，好好的听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基督为王系列，每一篇你认真的去听，咀嚼消化吸收，让你去领人归主的能力大大增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比利亚的工人，就是在比利亚的福音工作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提醒和激励呢？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讲三点。那这个三个小小的激励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我想提醒大家激励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记得与主同行必然就得人如鱼。所以主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你会看到太多十个探子在基督教里面。所以大家都讲哎呀哪个地方人心硬，哪个地方人心硬，好像上帝带我们去的地方是荒无人烟的旷野啊，是一片荒凉的地方。不是，圣灵感动你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一定带你进的是禾场。像主耶稣说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哎呀工人太多庄稼太少，主耶稣从来怎么说？主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只管跟着主，你要进禾场一定会得人如鱼的，一定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因为与主同行的人必然得人如鱼。所以我们只管问一个问题，祷告主，主啊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你有这个心你就一定得人如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看当保罗他们在比利亚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做得这么有成效，那么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激励。什么激励？我们说与主同工无人能敌，只要你是跟主同工的，不管是在帖撒罗尼迦也好，比利亚也好，以弗所也好，哥林多也好，雅典也好，那么你都是无人能敌的，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不要做十个探子。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太多十个探子，我们之前有几个牧者去开会，然后大家聊起来的时候都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有些地方的教会哇，那些人整天讲哎呀这个地方逼迫多么严重，然后哎呀我们整天被盯得多么紧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牧者说了，说有可能吗？我们都知道啊，各地的宗教局他们能有多少人手呢？警察要管那么多的事，他们有那么多功夫天天盯着你家庭教会吗？不可能啊。但为什么在某些教会，在某些甚至牧者的口里面讲的是哎呀危机四伏风声鹤唳，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十个探子，我们就说我们很感慨，不少人做魔鬼的免费宣传员，魔鬼要恐吓我们，然后其实他的传播范围有限，但是很多基督徒把这些消息传的到处都是，却不愿意把主的好消息传的到处都是。我说弟兄姊妹不要做十个探子，你要到处跟人去讲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的得胜，是怎么样在各处去得胜，在我们教会怎么样去得胜，怎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到今天我们这个2025年啊，我们现在是4月初，我们现在已经180多个将近190个福音果子，你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不要总是讲说魔鬼多厉害人心多顽梗，要讲福音多么有能力，与主同工无人能敌。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这个比利亚这里面做完工以后，保罗先走，走了以后马上就把希拉和提摩太叫走了，就是怎么样离开禾场。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要安心交托给主。保罗希拉他们为什么不担心说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刚出信我们不能走太快，他们没有这样子。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主耶稣基督的羊他离不开的是基督，不是福音的工人。我们这些工人不是最重要的，基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到达或者是离开，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更靠近基督。如果主借着行事借着事工要把我带走，我就安心走了， 因为后面的事情是主负责的，我安心交托给主，这就够了。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试图去做任何的，哎呀，我爱心不行，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反而会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只要主带我离开，我就安静的离开，我就交托的离开，我就喜乐的离开，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借着比利亚的福音工作，我们去领受主给我们的真理的祝福。那我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弟兄姊妹，那谁有感动啊，就是有什么心得就可以啊打开麦来分享啊，我们啊谁要分享就打开麦来分享，就不必等其他人，好吗？